放飞头脑，思绪飞扬。朋友们好，香港的一场五级大火不仅带走了上百无辜生命，也烧出了背后一连串的黑幕，让我们今天来好好聊一聊。一位普通的香港男子在脸书上的一段文字引来了中文社交媒体的疯狂转发。文字里写道，通过太太的电话得知火灾，我马上换衣服准备出门，正当我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我眼前就一黑，浓烟将我吞噬了。我尝试打开手机的电筒功能，却伸手不见五指，呼吸困难，我马上关门回到家中。这位香港男子姓李，李先生说，太太在电话里说大堂已经变成了火海，这一刻我已经知道最后的生路已经断绝，我将囚禁在这座名为家的炼狱之中，我只能无奈地被动地等待，等待救援。李先生描述的火灾场景发生在2025年11月26日，地点是香港的一组住宅区，叫做鸿福苑。鸿福苑位于香港新界大埔区，1983年建成，是政府的资助房，在香港叫做居屋。鸿福苑内一共有八栋楼，建筑类型叫弹性十字二型，通俗的说就是每一栋楼围绕着中央楼梯和电梯井布置成了八个独立的住宅单元，每一层楼可以容纳八个家庭。这种房型的优点是邻里之间互相看不见，私密性好，通风性也好。香港人给这种房型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八面来风。缺点当然就是住户密集，鸿福苑的八栋楼都是31层，一共住了1984户人。鸿福苑从2024年7月份起开始进行外墙翻新，八栋楼的墙外都搭满了脚手架，覆盖有绿色的棚网，每扇窗户也都包裹上了发泡胶。发泡胶板的作用是封住窗户，不被维修过程中的建筑碎屑打坏玻璃，但是这些发泡胶后来成为了夺命杀手。香港史上的这场惊天火灾开始于11月26号下午2点，鸿福苑的第五座楼的外墙施工区棚网突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到了第四栋和第六栋楼，更可怕的是八栋大楼的全部火灾警报铃集体哑火。从鸿福苑留下的监控录像我们可以看到，当一名住户发现起火之后试图拉响警铃警告自己的邻居们，但是怎么也拉不响。在鸿福苑任职的一名保安主管向明报透露，在他任职期间看到维修工人经常在施工现场抽烟，而且为了图方便直接关掉警报铃，从消防通道进进出出，他多次向上级反映，但是没有任何改善，他今年5月干脆就辞职了。火警铃不工作，这是非常致命的，因为住户里有大约40%是超过65岁的长者，他们行动不便，这让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错过了最佳逃生时间，这是后来火灾生命损失尤其惨重的原因之一。于是也就发生了我们今天开头提到的场景，李先生是通过太太的电话才知道大楼起火的，但是为时已晚，他已经逃不出去了。但好在李先生住的是二楼，而且他也不是耄耋老人，身体还扛得住，终于等到了救援，从二楼脱险也比较方便，最终他安全撤离了火灾现场。鸿福苑的八栋楼里有7栋着火，整整烧了43个小时，接近2个整天，直到11月28日上午大火才被最后扑灭。截止到12月1日的消息，大火造成了156人死亡，仍有30人失联。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失联者极大可能是再也回不来了。不过30人失联只是官方公布的数字，有网络传闻说失联人数远在这之上。鸿福苑八栋大楼每一层的户数大体一样，都是8户。今天开头讲的李先生在 YouTube 上接受原央视记者柴静采访的时候暗示说，在火灾中有整整1层楼的住户当时都在家，但现在他们全部失联，仅仅这条信息包含的失踪者人数很可能就在20人以上。
那一层当时候在的人全都是失联，不是生不是死，是凭空消失了。
这场大火被划定为5级，是香港60年来最严重的火灾。 就在大火还在熊熊燃烧，香港人还在陷入惊慌的时候，11月27号，有一位叫牛弹琴的用户在自己的微信上发布了一篇小作文，内容核心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内地基本上已经全用金属棚架取代了竹制脚手架，而香港用的居然还是竹子。他的意思就是竹制的脚手架是助长火势蔓延的主要原因，香港建筑业这个所谓落后的习惯应该为灾难负责。那这位牛弹琴是谁呢？他也不是个普通用户，他是中共官媒新华网副总裁刘红的账号。刘总编的小作文在微信上获得了超越10万的阅读量，网易等等多个媒体平台也迅速转载，这一下就引起了内地各路媒体对竹制脚手架的嘲讽，甚至有内地网民留言说，落后的香港真的就是内地90年代末零几年初的水平。而不知所以的国际媒体比如路透社 BBC 也跟风转载，竹棚就是大火的直接原因。一时间，香港传统的竹制脚手架站在了风口浪尖，一些媒体也跟着呼吁香港人要与时俱进，淘汰竹制脚手架，用上金属脚手架。这引起了许多香港人的愤怒，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声，为竹脚手架辩护。他们写道，竹棚是香港古老的建筑工法，竹子是天然材料，虽然可燃，但是燃烧慢，也不会立刻着火，真正的罪魁祸首还是周围的棚网啊。这些港人的争辩也不无道理，因为香港过去的火灾当中，竹子脚手架只是一个非常次要的因素。洪福苑在经历了20多个小时的大火之后，外墙上仍然保留了不少竹棚。就连一些明星也忍不住发声，影星甄子丹的妻子汪诗诗在个人 Instagram 账号上转发了一篇英文贴文，其中写道，香港的火灾不是由竹棚架引起的，火势之所以蔓延的这么快，是因为承包商偷工减料，使用了不合规的中国制造易燃防护网，以及用泡沫密封剂封住了窗户导致的。不过第二天汪诗诗就删了这则贴文。11月28日，香港的保安局局长对媒体简短地说明了初步的官方诊断，起火的步骤大约是这样的。洪福苑几栋大楼里有一栋叫做洪昌阁，洪昌阁的低层围网首先着火，发泡胶板就被引燃了，然后火势蔓延到其他大楼，它一燃烧玻璃就炸裂，火就烧到了室内，然后里外一起就烧了个通透。接下来的高温和火焰让竹子脚手架也开始燃烧，随着竹子不断掉落，点燃了其他棚网，又扩大了火势。外墙的棚架在大火中不断掉落，又堵塞了紧急通道，让消防员的进入有困难，消防旋转台也难以停放在最佳位置，于是就延误了消防，又助长了火势。同时现场又是高温，有的地方熄灭了又复燃，导致了施救的困难。总之这几个步骤下来，结果就是火势失控，伤亡人数巨大。在这个官宣当中提到了竹子脚手架在火灾当中扮演有一定角色，但是这个角色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并不明确。就在争论不休的时候，12月1号，又有香港官员出来证实，警方从洪福苑4座大楼提取的20个棚网样本当中，确实有7个样本没有通过阻燃测试。警方的初步调查结果是这样的，2025年7月超强台风华加沙来袭，洪福苑大厦原有的棚网大面积受损，于是施工队以每卷54港元的价格在香港购买了大约 7.5 万平方米的棚网，把满身是窟窿的旧棚网给换掉。可是新买来的这些棚网不符合阻燃标准，但是为了应付检查，施工队又在同一个供应商那里用每卷100港元的价格买了3700平方米符合阻燃标准的棚网，安装在大楼脚手架的底部，以这种鱼目混珠的方法通过了后来的检查。所以在火灾后的现场取证中发现，大部分残留的棚网不阻燃，少部分达到了阻燃标准。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就是这批不合格的棚网和堵住门窗的发泡胶，让火势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一发不可收拾。这里也得解释一下，发泡胶的学名叫做聚氨酯发泡剂，是一种能自动膨胀固化成固体泡沫的材料，常常用于建筑装修和维修。普通发泡胶是易燃物，但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发泡胶就能防火，而且可以耐火1至4个小时，那当然价格也比普通发泡胶贵了不少。而香港的相关法规规定， 工地临时性外墙覆盖物必须得阻燃，就是要用防火的材料。那很显然，洪福院所用的发泡胶也都是以次充好的。洪福院的几栋大楼被不合格的棚网和发泡胶裹了个严严实实，就像穿上了一件易燃的毛衣，再加上当天香港正吹着4至5级的大风，就让火势一发不可收拾，从而酿成了这出惨剧。目前事实已基本清晰，竹子脚手架确实是个相当次要的因素。那到底是哪家建筑维修公司这么罔顾人命呢？答案是红叶建筑公司啊，它是洪福院大厦的翻新施工方。可是再深入挖下去会发现，不只有红叶建筑，背后还有更多的黑影。火灾刚发生的时候，香港网友 Scott Monster Block Hong Kong 就在 X 平台发贴文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可以说今晚这场大火绝对是人祸。洪福院有40多年的楼龄，早已经出现外墙剥落、钢筋外露、渗水等等现象，当然是需要修缮的，而且是8栋楼，费用不少。于是洪福院早在2019年就开始对外公开招标。这里说明一下，在香港只要是大型高楼维修，都必须聘请2组人马彼此独立，一组是施工的承建商，另外一组是工程顾问。工程顾问是需要先请来的团队，他们的职责是对楼房做检查，设计维修方案，工程开始以后监督施工，最后验收工程。而承建商的角色就是动手干活的团队，这样分工的目的是让双方彼此监督，防止贪污和偷工减料。洪福院维修的工程顾问是弘毅建筑师有限公司，他为洪福院设计了维修方案。在施工阶段，共有57个大大小小的公司前来竞标。根据投标简报，最后中标的红叶建筑公司得分并不是最高的，它的标书得分只排第3名，是75分，前2名分别得了80分和77分。低分者中标不是不可以，但是得有讲得通的理由，但这个理由目前不明。更古怪的是，红叶建筑公司的投标报价，在招标前市建局独立估算的工程价格需要 1.44 亿港元，工程顾问弘毅公司估算的是 1.55 亿，而红叶建筑的标书报价恰好就在这两者之间，是 1.52 亿港元，几乎就是贴着工程顾问的估价中标的，似乎对标底相当清楚。但等工程一上马，费用就像火箭一样的蹭蹭往上涨，最后达到了 3.3 亿元的天价，平均下来每个住户需要支付16至18万港元。这么高的价格一度引起了户主们的抗议，但是抗议归抗议，项目已经开工，不可能干一半撂下来不管，所以钱还得出。而且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红叶建筑公司它居然是一家黑料不断的公司。红叶建筑公司成立于2004年，从成立到今曾涉及数十起安全违规事件，包括脚手架拆除不合规定以及工程疏忽等等，多次被香港劳工处点名，接到了140多次警告和罚款。2009年，红叶建筑还出过更大的丑闻，他的前股东曹德光为了拿到香港元朗区一项价值1400万港元的房屋翻修工程，居然出手行贿，东窗事发后被判刑18个月。但奇特的是，明明劣迹缠身，但是工程顾问弘毅公司却给红叶建筑的面试评分是90分的高分。2023年8月份，弘毅向业主法团，也就是业主委员会，提交了承建商投标分析报告，当中赫然写道，57家承建商当中只有红叶建筑符合资格。任何有社会经验的人都能看得出来，黑料不断的红叶建筑能够精准地踩中标底中标，能以第3名的姿态胜出，而且在施工过程中以次充好，不断地提高价格，他这一切事情都能干成，他的后台可以说是杠杠的。而且极大概率承建商红叶建筑和工程顾问弘毅公司以及和甲方洪福院的业主法团之间有桌下的利益纠葛。2022年，香港发展局的数据显示，香港楼龄达到30年以上的楼房有近30万栋，都面临翻修和维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字会越来越庞大。每年的维修工程费用从数百亿港元到1000亿港元不等，这么大一块肥肉，这么大一个市场，自然引来了很多人的觊觎。这里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一桩大型维修工程，比如洪福院的外墙维修， 要涉及哪些团体。第一就是香港的业主立案法团，这种团体在中国经常叫做业主委员会，这是全体业主选出来的代表，一般有7至15人，然后在政府的地政总署注册，就成为合法团体，代表全体业主，简称 OC。 他们能代表业主们签署合约、聘请管理公司以及处理财务、法律等等事宜。二、物业管理公司。我们前面提到，从鸿福苑离职的保安主管就是在鸿福苑物业管理公司里任职的。物业公司一般是由立案法团招聘来的。三、工程顾问。在鸿福苑的案例里，工程顾问就是鸿毅建筑师有限公司。四、承建商。鸿福苑的承建商就是鸿业建筑。五、常住顾问。这是由立案法团 OC 聘请来监督承建商的人，通常是由工程顾问公司派出的人。有时立案法团也会邀请区议员或者政治人物出任这个常住顾问，调解居民间的事务。鸿福苑工程在批准之前，大埔区的建制派议员黄碧娇就是这项工程的常住顾问。这种业主自治有彼此监督的机制听起来很完美，但是架不住人心叵测。如果这五个团体当中有几个彼此勾结形成利益集团，那么围标的现象就会出现。第一种围标的剧本就是业主们和自己选出的业主委员会很齐心，想用合理的价格拿到有质量的工程，但是工程顾问和承建商狼狈为奸，合谋定价。于是就会出现所有工程顾问筛选出来的投标建筑商共同抬高价钱这种情况。那有一个比别人出价稍微低一点就入选了，那这种情况就被称之为猪仔标。那些出高价的其实就是来陪跑的，是来协助内定的中标者中标的。猪仔标经常是由好几个串联好的建筑商轮流当，今天你中标，明天是他，以保证几个建筑商都能够轮流拿到工程。如果投标价格合理，那么有的承建商就会想办法偷工减料，类似鸿福苑发生的，用不合格的围网和发泡胶以次充好。除了偷工减料，有的承建商还会不按合约内容施工，因为立案法团、业主委员会都是建筑外行，就只能够依靠顾问。如果顾问不可靠，那么业主法团就只能被牵着鼻子走，在工程完工以后才会发现弊端。而鸿福苑比这更惨，是直接变成了人间炼狱。第二种围标剧本就更糟糕了，业主法团本来应该是代表业主自己利益的业主委员会，居然胳膊肘向外拐，和其他四个团体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而且在地方公权力部门当中还有自己的代言人，比如区议会议员、某些政府部门的官员啊，甚至也收受回扣加入了这个利益集团。那么业主们就惨了，就妥妥的成为了韭菜，变苦主了。鸿福苑工程的情况是，承建商的投标价格极高，中标以后还以次充好，施工过程中还不断的追加费用，是各种不合理的现象相叠加这么一种剧本。那只要有一个环节保持警觉，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所以比较合理的推测是，每一个环节都出了问题，有沆瀣一气分赃的嫌疑。根据香港廉政公署的数据看，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香港的建筑行业就出现了围标现象，但当时并不普及。围标现象的大爆发出现在主权移交之后，也就是2000年之后。2010年至2015年，香港爆出了多个重大的围标案。搞工程的小圈子里有猫腻，那很多人会问，那政府呢？政府不应该尽监管之责吗？那政府请问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呢？根据《明报》的报道，有市民去年就曾经发信香港劳工处反映，担忧棚绑的消防安全不过关，但是安全劳工处回复表示，自从2024年7月起就对鸿福苑维修工程进行了16次安全巡查，巡查内容包括了检查施工地盘的安全措施，也包括了检查棚绑是否有合规的产品质量证书。检查的结果是，抽查的棚绑样本它的阻燃效能是符合当时认可的标准的，而且工地已经配备了灭火器，也就是说投诉的市民是杞人忧天，是不可能发生火灾的。那现在看起来这个检查结果相当的打脸。更有大埔区居民站出来指认，爱国区议员黄碧娇多年以来对鸿福苑翻新工程极为积极，到处游说，而黄碧娇本人在火灾之后立刻神隐。 王碧娇还有政府应尽责的人员在这场火灾当中到底具体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有无渎职和腐败，那很可能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因为中央政府已经表态了。11月29号，中国新闻网一大早就以头条的方式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严惩反中乱港分子以灾乱港行径》。文章用大字报风格写了一串排比句，比如反中乱港分子和别有用心者仍蠢蠢欲动，伺机作乱，他们泯灭人性，罔顾事实，散播虚假消息，他们挟民痛，侮民意，妄图利用灾民的悲痛随其政治野心，令香港重回修例风波乱局。文章出来以后，香港当局就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逮捕了三个呼吁成立独立调查团的人，一个参与赈灾的志愿者，一名区议员，还有一名大学生。被捕的大学生名叫关敬峰，他在大火熄灭后的11月28号成立了大埔鸿福苑火灾关注组，发起了网络联署。这个联署的意思其实就是请愿，英文叫 petition， 是普通民众发声要求政府采取某种行动的手段，早在港英政府时期就有了。香港有记载的最早一次联署发生在1846年至1847年，香港的华人商人们联名上书当时的香港总督戴维斯，要求港府改善市政措施，提升治安，改善华人的经商环境。从那之后，联署就经常发生，小到住宅小区的居民要求改善生活设施，大到反对港府的某项政策。香港最大规模也是最有效的一次联署发生在2003年，就是众所周知的2003年反23条立法联署。关敬峰发起的这场网络联署诉求有四点，很简单明了：一、要求妥善安置受灾居民；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底调查潜在的利益关系；三、重新审视工程监管制度，拒绝祭旗，也就是拒绝找替罪羊甩锅了事；四、全力追究监管疏忽，问责政府官员。关敬峰还自己跑到一个车站外派发网络联署的传单，他很成功，在一天之内就拿到了10000多个签名。但是关同学还是太年轻了，他没有意识到现在的香港早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言论自由的香港了。发起联署的第二天，关同学就被警方国安处拘捕，他的网络联署也一起被删除了。48小时之后，关敬峰获准保释离开了警署，但他没对守在外面的媒体说一句话，和他发起网络联署时那个意气风发的状态判若两人。让人深思的是，为啥在港英时代香港人的联署请愿反而是家常便饭呢？面对殖民地人民的不顺从，殖民政府是外来户，他们最应该感到不安才对啊，应该是英国派来的总督第一个喊出反英乱港，是不是？一查才知道，早在1689年英国宪政最重要的文件《权利法案》就规定了人民有向国王请愿的权利，殖民地国王的代表是总督，他就必须接受人民的请愿，感情有这么一段姻缘。香港特区政府铁腕镇压请愿，好吗？这一步就直接退回到了1689年之前，退到了大清康熙28年之前了。这场火灾是百年不遇，而这一步退的也是百年不遇，一步退了300多年。港府的这一行为让全体港人心里拔凉拔凉的，港府再三表示会彻查火灾，而且已经逮捕了13个建筑公司和顾问公司的涉事人员。但是在不许质疑的高压之下，案件到底能追查多深呢？伤亡的人数到底有多少？这13个人会不会仅仅是被推出来顶罪的替罪羊呢？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确相当不乐观。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先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话题或者咱们这个频道有意思的话，就请订个阅，关个注，下回更新不迷路，散会。最后剪辑师小谢拍了个案，如果一国两制也是一张蓬网，那它的质量和这次大火中的也一样吧。